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Adam 马呢，曾在北京人大附中学习，在13年初呢移民到澳大利亚，之后呢他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，并在2018年高考之后呢，他组织撰写了《与学霸面对面》一书。 Adam 你好。
早上好。
谢谢 Adam 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哈。我知道呢，您是在2013年的时候移民到澳大利亚的，那时候您读几年级啊？
我一月份移民到澳大利亚，13年来读七年级初一。
这个刚换过来的时候感觉这个适应程度怎么样？
当时在国内的时候，我是12年6月份小学毕业。
嗯。
啊，然后啊，九月份的时候，初一开学的时候，我就得到这个去人大附中学习的机会啊。然后到了人大附中之后，突然发现学习压力非常的让我不知所措啊，让我觉得很有压力啊。因为要举个例子，当时啊，第一个学期期中考试的时候啊，我记得当时我可能周末拿回来了20多张卷子，刚上中学我就被学习压垮了一下。啊，然后有点不知所措，然后来了澳洲一月份之后，啊，适应程度，如果说句实话的话，我觉得适应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过程。
嗯，
啊，幸亏当时有我的母亲陪着我，让我平时会安慰我一下，因为说实话，到了学校一个新的 environment， 新的一个环境里头，第一听不懂别人说什么，第二我说什么东西别人听不懂，然后这个过程可能。也有个几个月吧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多去尝试，然后我觉得尝试的过程中，然后如果我真的说不出来，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听啊，站在别人边上听，然后听着听着我可能就听懂了，然后听懂之后我可能就有机会我就进去插两嘴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这个适应的过程还是比较艰苦的。
我知道呢，您在这边开始读中学之后呢，学习成绩呢一直比较优秀啊，18年高考的时候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。您18年这个高考的时候都考的哪些学科呀？
当时我高中的时候对科技科学比较有兴趣，
嗯
啊，所以我当时10年级选课的时候就选了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。当时我还选了一个木工，
嗯，
我比较喜欢动手啊。当时从小开始我就喜欢做建模这些东西。啊，但是后来高考的时候，我就考了，数学四优，英语、物理和化学，四门课。
嗯，其实我知道您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，学校的一些社团或者是一些，课余的一些活动也参加了不少，对不对？
高中的时候，学校对这方面的支持比较多，像夏天和冬天两个赛季，我们都会有必须参加一些体育活动。
嗯，
比如说我当时夏天的时候我就打篮球，啊，冬天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打澳式橄榄或者是英式橄榄，也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，不同的这些项目。嗯，当时，刚来澳洲的时候，体育玩的特别多，因为当时可能话说不清楚，然后但是在跑得比较快，身体比较好，
嗯，
所以啊，还是有一些用体育啊，用一些别的方面跟那个跟本地的学生。交流起来可能更方便一些，然后融入的更好一些啊，所以我当时主要的课外活动是运动，
嗯，
然后偶尔还会参加一些什么音乐活动。当时我12年级之后发现我学校有象棋队，其实我下的也就那个水平，我只是参与了一下，然后参与的过程中就发现学校的这个象棋队非常友好，虽然我下的不怎么样，但是他们还说重在参与，所以我就加入了象棋队。
我知道呢，您呢在18年高考之后呢，在19年出了一本书，叫中文翻译过来叫《与学霸面对面》，英文叫《Catch Up with Top Achievers》。您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出这本书呢？为什么要想到要采访高考中成绩非常拔尖的这些学生呢？
我觉得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。我回想起来，其实98.4这个分并不是我自己想得到的一个分，我其实更想的考到99以上。所以高考完之后得到这个分数之后，当时我本来想考。英国那边，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分数或者是个人能力还是差一些，我后来就去面试的时候发现跟更拔尖的人比我自己还是有点水，然后回到澳洲之后得到自己的分数，我当时有点沮丧，
其实你完全没必要沮丧，你的分已经非常高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就是跟你的预期还是有差距，是吗？
对，不能说我沮丧，就跟我的预期还有点差别了。但
嗯。
是如果是绝对来讲，还是非常好的。所以当时我回到澳洲之后，我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有同样年龄的人，学了同样的课，在同样的教室里考的分数比我高，他们真的是学的东西比我多吗？到底是为什么？所以我就有这个问题，我就带着这个问题想去了解学霸比我还强的人，或者是跟我差不多强的人，他们在做一些什么东西。虽然说我可能已经毕业了，但是如果我得到这些经验教训之后，不光是帮助我自己，如果我把他们都放到一本书里的话，到未来我希望也可以帮助学弟学妹们，可以更加加强自己，或者快速的加强自己，可能少走一些弯路。
我知道啊，您这个与学霸面对面出了第一本之后呢，又出了第二本，并且计划出第三本哈。我特别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采访了这么多考试成绩优秀的同学哈，就这些我们所谓学霸的这些学习方法来说，给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呢？
我觉得最深的感触是，死学，效果可能还是会差一些。题海战术有时候会有用，但是题海战术的用处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一个办法。这些学霸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法，不管是从安排时间来讲好，还是记笔记的方法，或者是做题的方法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套路。然后这个套路都是慢慢的从开上初中开始。有正确的老师引导，或者是有自己多做的一些研究，然后慢慢的集成自己一套体系，然后每个人都有这套体系，然后这套体系就可能会一直带着他们，不光是在高考得出好成绩，然后到上了大学，他们用同样的体系，或者是慢慢在完善这项体系，就相当于变成一个学者，慢慢的。
我听过您一期讲座，然后您那期讲座里面就提到一个哈，就这个学习方法呢超级强，就自学的能力也很强，就是他会提前，比方说把剩余1年甚至2年的课程提前学完，并且最近我采访了一个也是中学生吧，他也是这么去做的。哪些受访对象他的一些学习方法对你来说觉得很不错，就是很值得，比方说正在中学就读的这些学生，他们去借鉴或者参考呢？
这个同学叫 Patrick，他当时在高考的时候考了满分99.95，可能听起来比较极端，但是他可能高一的时候就学完高二的东西，然后高二的时候就已经学完了高三的东西。我觉得这样显示出来了，其实成功并没有巧合。这些学霸们真的是花了很长的时间，然后又花了很细的心思，才能得到这些好成绩。
就是你采访的这些学习成绩这么优秀的这些学生里面，有没有就是说你采访的过程中说啊，他这个学习方法或者他这个学习系统，是我自己特别想要去这个借鉴的呢？
有，因为每个人都写了不同的独特的见解和方法。我自己看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是大开眼界，我也是大开眼界。比如说有人记笔记的方法会在，像在中学就知道怎么用 flowchart 流程图，比如说用流程图记笔记。当时我听见这个方法之后我脑洞大开，原来还可以这么记笔记，因果关系的方法加上图解的办法在纸上一写出来，可能一个图能解出来的东西比我半页纸能解出来的东西还多。像当时我研究到了这个方法之后，我自己就非常的激动，然后自己就去模仿了它，然后加入到了自己的这个学习方法当中。
非常感谢 Adam，谢谢您。
谢谢您，谢谢 Jason。
喜欢、分享、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